实这是事实啊，一切祝福绝对没有忘人，这个敬重不可思议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想的，啊，一定要牢牢抓住阿弥陀佛，啊，我们这一辈子才有救嘛，啊，才能出得了轮回，出得了三界，啊，要不靠阿弥陀佛，你的金刚经这个原理原则，你去修修，看你有没有办法，啊，你能够不着相，啊，所以稍稍有一点执着。你就是四相具足的凡夫，啊，四相具足的凡夫，换句话说，你绝对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啊，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换句话说，你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多，三善道的时间少，三恶道是老家了，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啊，逛一下就回去了。这个要晓得，从什么地方得到证明呢？从念头。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，是恶念多，善念多，就知道。啊，恶念是自私自利，善念是为别人着想啊，为社会、为大众着想啊。一天有几个这个念头？有多少念头都是为自私自利？决定堕落 啊，所以三恶道是老家了，常住的 啊，三善道是外面的观光旅游啊，去逛一下了，回头又进去了啊。你们都念过地藏经，地藏经讲的话真的一点都不错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
请掀开经本第八十一面，第八十一面，从第四行看起，佛之一称乃性相全章之名，非同如来但属性德之称，经曰佛属，乃至般若则非般若，即名字以立名字也，名其虽不坏相，任应会归于心。这一节呢，是解释这个经文“佛说般若波罗蜜啊，则非般若波罗蜜”。啊，为什么用“佛说”啊，而不用“如来说”啊？用“佛说”，这个用。如来说跟用佛说这个里面的意义差别很大，这是学般若读金刚经的人不可以不知道的。佛这个名称有些时候专从相上说的，有些时候啊，像在此地，因为它底下连着啊，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，下面有则非连在下面的，那么这个名字就把性相通通包含在其中了。 般若波罗蜜是相，这非般若波罗蜜是讲的性啊。所以看底下这个文呢，上面佛说这个意思我们就明白了。如果说如来说，那是专讲啊自信啊，这种句子在《金刚经》里面也很多。此地的意思是指设般若即非般若，这个意义很深。下面告诉我们，般若是名字啊，借名字要立名字相，那你就真的会听了。不会听的人呢，做了名字相啊，那就错了，你就不解如来真实意了。如来所设的一切经，所设一切法，他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从言说里面呢去见性。我们听佛说法，或者是我们读佛经，读到见性了，这才是佛对我们的真正的期望。他怎么会听经呢就见了性呢？怎么会读经呢就开悟了啊？这个大彻大悟跟明心见性是一个境界啊，教下常所谓的大开圆解啊，他怎么会呢？实在讲，那个关键呢，就在不着相。不着相的，就是回归自性。我们想一想，在唐朝那个时候，啊，禅宗慧能大师听一个客人念《金刚经》。听他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，慧能大师就开悟。念经的人没开悟，为什么念经人不会开悟？念经人着相啊，应无所住，住了应无所住的相，而生其心，住了而生其心的相，住相啊，那怎么念也不开悟啊。我们今天念这几念这两句，念上一千遍，念上一万遍都开不了悟，什么原因呢？住相。他听了为什么会开悟呢？他不住相嘛，即相离相就开悟，关键就在此地呀、啊！真正所谓呀、啊，差之毫厘呀、啊，错之千里呀、啊，就那么一点点呐、啊，那个就是迷雾的关键呐、啊。这个一法不着相了，是法法。皆不着相，那才是真的。佛说般若波罗蜜，我们不着佛说般若波罗蜜的相啊，这个可以不着。那么你穿衣着不着穿衣的相？吃饭着不着吃饭的相呢？那还着，那不行。那你这个佛说般若波罗蜜，你还是着了相。 真正悟我是一悟一切悟，不可能说我只悟了这一边那一边没悟，没这个道理。一迷是一切迷啊，印光大师文钞里头说了一桩事情，我记得不甚清楚了，这个印象啊颇为深刻。就是有一位参禅的大德，是个在家的居士，生平啊也相当自负啊。他在五灯会员上啊用功夫，宗门所讲千七百条公案，1700条公案呢就是五灯会员里头。他写了一封信呢告诉这个印光大师，他说1700多条公案差不多他都参透了，还有个几条啊还不清楚啊，只剩下几条了。印光老法师回了他一封信，1700则公案如果有一条参破了，你就全都参破了，还有一条没有参破，你完全没有参破。这个老居士也很难得，收到印祖这封信的教训啊，不参禅了，回过头来老实念佛了。真的，一条没有破，不要自己以为哦，那个我都参破，假的呀。这个道理，知道的人好少，不多啊，以为自己功夫了不起了。要遇到真正的行家给你指点一下，才知道你全盘错了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如果说我这个地方不执着了，别的地方还放不下，你就通通没有放下了，一样也没放下了一桩事情放下，桩桩事情都放下了，都看破了这才是般若波罗蜜，那是真的了，那就不是名字了所以说是相在不在，在这个金刚经摆在我们面前呢，文字相会的人借文字回归自信，借名字回归自信即色声香味触法回归自信，无有一法不回归自信那就是真正见性的，明心见性的，真正得大自在。这是修行用功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懂得回归自性。般若里头说回归自性，就是法相里面所讲的转识成智，智就是自信，转呢就是回归。所以我们要是看到这回归怎么个回归法你把相中的合起来看哦，那个转那个念头转过来就回归了。怎么转法？我们很想转呢，就转不过来 你也说这个话了，我相信是真的，但不是假的。很想转，转不过来，不晓得怎么个转法。常常读经，把世缘天天看淡，然后啊，你就会转了。世间五欲六尘，亲情眷属常常挂在心上啊，那你怎么能转得了啊？哎，你是转不了的。世间人都把这些当以为呀，这是他一生当中的大事啊，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了。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那就是的，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，生生世世给这些众生呢，搞这个报怨报恩讨债还债，就搞这个东西啊，没完没了啊。这个所以说佛看到啊，叫可怜明者啊，佛看的是这个人可怜啊，真正是可怜明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假的不是真的嘛。如果真有其事，真有五欲六尘，真有这些家亲眷属，你要这样执着啊，这样迷恋，佛也点头啊，哎，不错，很难得啊。假的，一场空啊，不是真的。这个道理啊，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啊，在此地不再重复啊。不晓得事实真相啊，是刹那久白，夜因果报生灭的幻象而已啊。我用这一句话把这个真相说出来。根本没有事实，根本没有存在呀！这个现象，这相续，为什么相续？你的妄想在相续。相从哪里来？相从想生的。佛在大经里头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我们中国的文字。中国的文字充满了智慧呀！你看那个相，相从哪来的？心，心上动了念头，就有个相了。想嘛，想就是心里头有个相了嘛，那个相就出来了嘛。佛教我们要立相，那个相离开了，离开只剩下心了，那真心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个立相啊，不是立外头呀，是立你心里头想的那个相，就是那个想啊，把那个相立掉，真心就显出来了。那个心上加一个相啊，早心就显不出来了，就变成想了，妄想啊，妄想啊，生起幻象啊。你想的久，他这个，这个相啊，就好像是连续的久，它是相续的吧，连续的久，哪什么时候不想呢，它就没有了，就断掉了。所以永嘉大师讲得好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呐，觉了之后呢，觉得就不想了嘛，妄想没有了嘛，妄想没有了，大千世界就没有了，大千世界就是六道轮回啊，就没有了。六道没有了，剩下来的是最低限度是四圣法界啊， 譬如更高的，这是一真法界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，这样才叫真正的回归自信啊。所以会这个回归自信的人，哪一法不是自信啊？法法皆是，无有一法不是啊。穿衣吃饭工作待人接物啊，所谓是头头是道啊。什么叫道呢？心性是道，左右逢源。什么是缘呢？心性是缘啊，头头左右啊都是明心见性啊。那个生活就是一真法界的生活了啊。一真法界有没有离开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呢？没离开呀。没离开怎么叫一真法界呢？你没听说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啊。外面这个境界是无障碍的法界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。障碍生在哪里呢？障碍生在妄想之中。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，佛与大菩萨们住一真法界，住不思议解脱境界。释迦牟尼佛示现到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这三千年前为我们讲经说法三百余会，四十九年了。我们要问问他是不是住一真法界。是的，没错，他确实住一真法界。当时这些人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面对面呢，手牵手啊，世尊住一真法界，那个牵手的人住六道轮回，不一样啊。这是，这就说明世事无碍啊。地藏菩萨啊，这个诸位都晓得，地藏菩萨了不起啊。他的学生成佛的不晓得有多少了。你们看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啊，一开端的时候十方诸佛都来集会，那些诸佛是什么人呢？全是地藏菩萨的学生。菩萨宏愿太深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所以他老人家永远做菩萨。学生呢个个都成佛了，他还是菩萨，他是诸佛的老师啊。说老实话，他不愿意成佛，他要想成佛随时都成佛了。他在地狱度众生，试问问地藏菩萨是住一真法界还是住阿鼻地狱呢？地藏菩萨实实在在住一真法界，不是地狱啊。他在地狱里面，地狱相并没有改变的，这地狱的受罪的地狱众生，菩萨在一真法界。然后你就体会到会设法界归一真法界，会一切事理归一真法界啊，这个会融会呀啊。怎么融？怎么会呢？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就融会了。心上还有一物啊，就没有办法了啊。这是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，无一物就会了，有一物就不会了啊。 关键在此地啊，清净心中，清净心是自己的真心啊，有一物在里面呢，就变成妄心了，真心就变成妄心了，妄心就现妄境界啊，真心就现一真法界。希望诸位细细去体会这个道理啊，宗门里面叫参呐，啊，你慢慢去参去吧。啊，我们用现代的话好懂一点，这个参呢也把人参糊涂了，是不知道怎么个参法了啊。细心去体会啊，就这个意思。般若无上之法，上应立名自相，何况其他一切法。啊，佛在这一段里面教给我们立名自相持啊，这一段呢重要是讲受持啊。经上常说，常常劝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啊，受持不设别的名相，设般若波罗蜜，啊，为什么特别举出这个名字呢？大家把这个名字看得很重，为什么呢？菩萨证得般若波罗蜜就成佛了嘛，般若波罗蜜尊贵呀，你看我们翻经的大师尊重不凡，对这个名字尊重啊，啊，用原文音译这尊重不凡啊。如果把它翻成中国意思行不行？行，并不难翻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波罗蜜是究竟圆满的意思啊，般若是智慧 啊究竟圆满的智慧 啊为什么不这么翻？尊重不凡啊，因为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啊，就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一样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属于尊重不凡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我们要明白他这个翻经大师用意之所在呀。啊，这是无上的大法，无上大法我们也不知足，也不把它放在心上，立名自相，无上大法的名相都要离了，那何况其他的呢？啊，其他不都容易了？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呢，有没有学会受持？如果你要没有学会，你这个金刚经叫白听了，你白念了啊。怎么受持呢？立名自相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一切众生往来啊，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呢，不能离开人群，不能离开社会啊。与一切大众沟通的时候，名字很重要啊。时时刻刻没有办法立名字相啊， 啊，问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某某街，那个街的名字啊。啊，你贵姓大名的名字啊？样样都是名字，名字有没有？有，有用处，不能执着。你对于所有一切名字相都不执着了，你是真的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了，你才受持了。有很多人误会呀，把这受持每一天把这个经恭恭敬敬念一遍，我受持金刚经，他受持金刚经，你看他执着金刚经，难受持的。受持是叫你立名字相，所有一切名字相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不执着，知道啊名是假名啊，这个假名有用处，决定不执着的啊，心地清净的，不为名相所染着，这个叫受持。是不是圆满的受持？没有，受持了三分之一啊，底下还有眼所相 啊，这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避免的啊，这个猪要记住啊，我们看底下的小猪后面这一段，不取法相，以修持一切法，这法法莫非般若，乃为般若波罗蜜啊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不取法相，不着相啊，我们修布施，不着布施的相啊。布施修不修呢？修，布施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的。不要说听到布施了一定到庙里面去捐一点钱，这就叫布施啊，那你把那个布施看得太小了，你就是着了想，你对布施的意义都不懂的啊。布施真正的意思有一点像我们现在人所讲的牺牲奉献啊，有这一点意思，但是牺牲奉献还不是布施的意思，那个布施里头啊连牺牲都没有，就是奉献啊。有什么好牺牲的？牺牲你住了相啊，你无我相无人相，你牺牲什么？你没牺牲啊，你有牺牲可见的你还是有我相人相四相具足啊啊，你觉得哎呀我牺牲了啊，才有我相啊啊，所以这没有我相呢，谁牺牲啊？只有奉献，没有牺牲呐、啊。啊，这叫布施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呢服务，为一切众生呢造福，这叫布施。布施波罗蜜有什么说法呢？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不着相，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，那就是不，那就是布施波罗蜜了啊。持戒啊，持戒波罗蜜啊，持戒也是广义的大乘法，心量大了，境界广啊啊，不是仅仅讲的五戒十戒，不讲这个，这个太小了啊。大乘法的持戒就是守法啊，佛教给我们的法我们遵守啊，除佛之外在世间，世间有国家的组织，
国家有宪法要遵守。啊，每一个地方有它的单行法规，啊，像在美国，每一州有它的州法，每一个城市也有它的法律，通通要遵守。啊，直接是守法了。啊，乃至于像我们这个佛堂，啊，居士林它有个组织啊，它也有章程啊，它也有办事的规矩啊。啊，我们也要遵守。啊，没有条文的风俗习惯、道德观念，这是不成文的。但是这个地方大家所习上的，我们还是要遵守，养成一个守法的习惯。守法而不着相呢，那就是持戒波罗蜜了。啊，并没有执着，并没有在意，自自然然呢就守法。啊，像这个孔老夫子所说的，其实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那个不逾矩就是守法，这是规矩嘛。哎，从心所欲绝对不犯过失。那就是持戒波罗蜜了。啊，孔老夫子一生守法了，守规矩啊，这真的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模范了，就后人尊师尊他为万世师表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不是随便恭维他的。啊，他的的确确给我们做出一个好榜样。啊，他就是持戒，持戒而得波罗蜜呀。那夫子自己说的，70岁才得到，才持戒波罗蜜呀。70岁以前只有持戒，没有波罗蜜呀。70岁以后啊，持戒波罗蜜他得到了。啊，那其他的不必举了，举的两条就够了。啊，总得要举一反三。啊，我们晓得哦，怎样受持啊，怎么样受持啊，所以说是不取相的不着相啊，不着相就是四相不着。四相可以说前面跟诸位说过了，总夸一切法相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相都包括在其中啊，不取不着相啊，对这法相不执着啊，啊，不放在心上啊，啊，修一切法啊，一切的恶法要断，一切的善法要修。啊，什么是恶法？给诸位说，自私自利的是恶法。什么是善法？利益众生的是善法。这个善恶的标准要记住。啊，世间人学佛之人，往往把善恶了搞颠倒了，搞错了。啊，为什么说有利于自己的都是恶法呢？那佛不是明明在经上讲吗？自利利他了，那自利摆在前面呢，自己得不到利益怎么能利他呢？啊，为什么又说自利是恶法呢？
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很深呐、啊。佛说这两句话呢，没有矛盾呐、啊，一个意思啊。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念念都想到我。这个我啊，你看四相里头，我相，念念增长四相啊，增长四见呐、啊，那是六道凡夫，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。过去我们总以为大乘菩萨了破了四相啊，因为金刚经上念的人很多了啊，总会想的若菩萨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菩萨啊，总认为是菩萨才要破四相啊，没有想的连小乘出国须陀环都要破四相，这也是在金刚经上的。出国须陀环，须陀环也不着相啊，也是不着我相，不着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他才证得须陀环果。相都破了，这才是真正自利啊！所以佛法里头讲的自利啊，不是自私自利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啊，你要把他那个意思会错了，哎呀，佛讲自利啊，什么自私自利的时候，那佛才冤枉了，哎，这个罪过就很重了，因为说。一切诸佛了都被你冤枉了，你说说你这个罪重不重啊？四相四见破了就是自利了，怎样才能够破四相？大乘的方法妙，妙极了。佛教给我们起心动念都想一切众生，不想自己，念念想如何利益一切众生，念念都想帮助一切众生，把自己给忘掉了。我见不破啊，久而久之没有了。我相不破，久而久之也没有了。这个我们上一次讲《金刚经》前面讲过啊，就在讲四相那一段说过，这个方法叫大而化之。好，心量放大了，那不想自己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我们生在这个世间为谁呢？一般人讲为儿子啊，为孙子啊，为儿孙呐、啊。学佛的人不是这个想法，学佛人我活在这个世间为什么？为一切众生，这个心量大。为儿为女很可怜的、啊、儿女不孝顺你不是气死了。今天我们走遍全世界，几个儿女孝顺的太稀少了啊！我走了许许多多地方，看到真正孝顺儿女，这几十年走多少地方的时候，统计一下大概不超过十个人呐，非常非常稀有啊！所以今天那个孝顺的才奇怪了。不孝顺的正常啊，这真的假的？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所以
今天
要是聪明的人，这个父母看儿女朋友啊，哎，你就少烦恼了。哎，出家人一样啊，师父跟徒弟不能把他当徒弟看待，朋友啊，同参啊。哎，你要把他当徒弟看，你烦恼就来了。啊，这个也不敬了，那个又是又是急是礼节了，啊，朋友就无所谓了。啊，这个样子呢，就四见四相容易破了，啊，决定不能够执着，啊，这个心量啊要大，啊，大而化之，这个方法妙极了。